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 Jojo。
哎，大家好，我是村长 Suki，欢迎收听我们这个假日期间的又一期节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今天已经开工了啊。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之前看过我们微博的朋友可能已经多少知道了啊。我们之前发微博说这次会把 Jelly 叫过来聊一聊黑莓，为什么呢？因为黑莓最近出了一点事儿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欢迎一下 Jelly。
欢迎。
太丧了，太丧了！这就是第二次录这个节目了。刚才这个录了他妈将近半个小时的东西，然后一场也不知道是天灾人祸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重录了，就特别害怕这种重录的情绪。大家好，我是 J 莉，一来了又跟大家聊一些怀旧的话题。
本来说是这次聊聊数码找 J 莉，后来一想，这次找 J 莉来还是来怀旧的啊。刚才我们出什么事儿了呢？刚才主要是录到一半突然断电了。然后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音频文件没有存下来，然后我们就很尴尬，重新来一遍啊。我们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录音地点在老王这儿啊。
所以得问一下我们的老王叔叔。
哎，可能是我刚才把那猫放出来，然后把插销给我拔了。
对，那猫有点闹情绪，你知道吗？
猫听不下去了。
对对对，
今天刚把那个
猫说的都什么玩意儿的。
今天刚把那猫接回这办公室了，有点不高兴。
所以这个我们重新录啊。然后大家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啊，
大家肯定当什么都没发生啊。我们得当什么都没发生、啊、
情绪得调动，重新调动
一下、重新调动。
刚才说的话又得重新说一遍、哎、老感觉就是味儿不对了。
刚才说那些东西现在再说一遍，我觉得情绪就不太
对。
所以这次我们聊点不一样
啊，聊点不一样的。
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留言。
哎，我们好久没读留言了啊。真还一样吗？就按照流程走啊。因为之前我们春节啊，春节期间发了三期节目，算是这个已经是第四期了。然后一直也没有读过大家的留言啊，大家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给我们留言的脚步啊。然后这次我们让啾啾给我们读几个。
好嘞，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北京串儿爷的。哎，这个名字非常的眼熟啊。
串儿爷也是中了奖，串儿爷之前中了那个诺基亚那个手机，就是串儿爷中的啊。但是还没有给串儿爷发货啊，因为我们公司就没开门，我也进不去，我也拿不了啊。什么时候我们复工了，我们再给串儿爷寄这个手机啊。串儿爷别着急。
串儿爷说，村长老王啾啾，祝你们及全家节日快乐。
集全家这个词儿说的吧，就老感觉有点骂街的意思。
感谢你八辈祖宗。
太敬业了，太敬业了。人家狗刚才都说过，现在还这么有情绪。
我这个情绪调动的还可以啊。我刚才也是这个语气说的。
对对对对，我祝福你全家。
我叫八辈祖宗，感谢您。
你们太专业了，你们太专业了。
好了，第二条留言呢是爱看电影的小吴，他说过年不上班反而没时间听节目了。
哎，过年反正确实是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量来看啊，数据显示确实这段期间这个收听量有所下降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这个打乱了正常的生活工作节奏呢，
还是因为不上班没有电了。
没有电可还行，反正就是我感觉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人是在路上听啊，比如说开车的过程中，或者说坐公交地铁的过程中啊。但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不出门，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坐这些交通工具啊。也感觉可能说收听量有一定下降，但是 没事儿啊，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事儿，我们还能撑得下去。
对，我们还在坚持着录啊。
对，
甭管大家听不听，我们这个豁了命的出来给大家录啊。
嗯
啊，还有没有别的留言？
第三条评论呢？他的名字叫贵鬼，他说：“村长威武，满足了人民群众疫情隔离期间日益增长的对科技播客极大需求。”
但是没看出来哪儿增长。
口罩极大需求的科技播客，
对，
不是有这个需求。
咱有的聊那阵儿就没看出有科技播客的极大需求啊。现在这个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影响，就爆出了这个极大需求，我也是挺诧异的啊。
嗯，我们都已经上升到上层建筑了。
这个梗也是很耳熟。行了，读完了几条这个留言，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提来了一些问题。
哎，你这句话也特耳熟。
我们让啾啾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
好的，第一位网友他叫隔壁杨同学，他问年后的更新就推迟了吧？
反正我们还是在继续更嘛。
嗯
啊，每次都是活命的出来更，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停啊。如果说哪天我们节目突然就是没有按时更新，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人挂了，就是谁中招了，基本上就这感觉啊啊。反正我们尽量的坚持更新嘛，让大家有的听，好吧。
第二位网友呢，他叫喝海水的小齐，他问新型肺炎这么严重，想知道会不会影响年后的发布会。
发布会这块呢，我们让老王给说说，老王比较专业啊。
嗯，发布会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然后像之前，
嚼什么呢？
嘴里嚼槟榔了啊。然后就是比如说那个 MWC， 就是每年在那个巴塞罗那，西班牙举办的这个MWC 对巴展，基本上也有厂商就是取消了，比如说像这个不大不小的
LG
宣布退出，
嗯，
还有这个
爱立信
通讯设备厂商。
不过 LG 退不退出呢，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关注。哎，这句话我已经记住了。
你不许老破梗，
我期待他那个啊，再牛逼起来啊。然后还有就国内的发布会，基本上全都变成这个线上模式了。
哎，
小米的2月13晚上7:30，
哎。
还有一个就是凌晨3点的一个三星 S20 和 Galaxy Z Flip 那个折叠屏的手机，
哎，
这个三星我还比较关注，
哎，还是很期待的啊。反正从下周开始，各大智能手机厂商就基本上开始推出新手机的结构了，也是没办法，因为其实这些手机都是在年前就规划好的，但是也没有人能预警到这个疫情能发展到这个程度。
嗯，
但是该推出的手机你也不能随便来压着，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的生命周期毕竟都不长。
对
啊，如果你这是一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压货的话，可能是压不起，确实压不起啊。
线下想办也没地儿办啊。
线下确实，你敢办我也不敢去啊。
我敢去，
你敢办敢去没地儿接
啊。
以前都是酒店。酒店现在不开，又有规定不能接这个大型活动，
连三个人以上就算聚餐了
呀。你
这基本上每次都上千人，
他也没法活动，但只能办什么呢？露天，
然后
呢，媒体还没地儿住，
然后警察还要过来把你们轰走。
当天没酒店住，
散了，
往返，当天往返，对吧？然后时间全耽误在车站了，
对，
没法，
车站也不敢去，
我还是比较心疼三星的。这次三星发布会，你知道地点在哪儿吗？
啊，在哪儿？
在长沙，离湖北很近。
三星还没定，之前节前三星跟我说可能在长沙，和另外一个城市，两个之前还没定，还选，但是现在也没得选了，就办不了了，就是办不了了啊。
最惨的不应该是华为吗？
嗯，
武汉是他们的老地儿啊。
啊，华为那边有一个五研所，
对，
但是基本上是
平板、笔记本这块儿
啊，平板、笔记本加上什么畅享系列，经常在那边开发布会。
对，
但是目前华为最新的要出的 P30 系列应该是。什么 P40 系列基本上还是在国外出啊，
对，
国内基本上春节这一期间的发布会全都是改线上了。大家也是，其实对于广大网友关注直接智能手机的人来说，影响也不大，因为大家
之前
都在线上看，
对对
对，
对
吧？只是可能说，对于我们这些媒体人来说，可能说报道上有，你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好吧？
你们节目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相信我，该拿的还是能拿到的啊。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什么第一时间的上手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拍不了了，这那的，但是我觉得影响不大吧。大家还是如果说关心手机数码的话，从下周开始就会有一大波的新机要出来了，然后我们下周也争取先聊一聊下周先出的这几款手机吧。
嗯，
好吧。
第三位网友呢，他叫剑萧星，他问村长，苹果表这段时间不会出新的了吧？可买？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
因为舅舅是真的专业，真的专业，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再说还有十分钟之前说过的话就说完，该说新的了。
所以舅舅真的平时我回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在演，情绪都是演出来的。我都
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啊，因为这个苹果表会不会更新呢，我确实是不知道，反正这个最新款我是买了，你觉得它更不更新就你品，你细品，就完事儿了，好吧，
反正按就是这个尿性来说啊，买什么什么就更新。但是我觉得苹果表从实际角度来看，我觉得近期更新的可能性倒是不大。
上一次我买电脑的时候，王叔叔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言之凿凿告诉我说，我告诉你15寸顶配根本不可能更新了，现在他直接下架。
15寸确实没更新，
对，
哎，对吧？
出一16，
咱说点新鲜的啊。刚才不是这么说的，15寸确实没更新，
对啊，
对吧？人出16更新的，对不 对,
对？
老王说的没毛病，对不对？
你问的有问题，主要是
对，所以我觉得苹果表啊，如果你搭配这个 iPhone 使用的话，确实。买吧，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个苹果表其实相对于以往来说，它能有这个长的这个时间显示，
用我那个
不灭屏的这个
显示，接着
的我觉得还
是，用我的使用体验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我的感觉，它这个长不长灭屏意义真的不大，真的不大，而且我觉得就是。本来
就这更像一个表了嘛。
本来我录节目的时候，所有人看的都是一块黑屏。自从我那个表能亮之后，录所有的节目，大家都能看见我手上亮一个亮一钟，
亮一钟，
然后还特明显，花里胡哨的。然后除此之外呢，
一个钟，
它的续航
盖到俩，
它的续航也并没有变好。就是说实话，你原来是一天一充，现在还是，只不过你每天一天一充的时候，你能剩下大概就是一刻钟那么长时间的电。
就
是
15%，
对，这都理解了。对，就是你每次充的时候剩15%，只不过原来的时候可能剩的更少一点。但你肯定一天一充。
二代每天还能剩15%，
对，
差不多，
都
差
不多啊。其实续航你感觉不太出来特别明显的变化啊。但是我觉得你搭配 iPhone， 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可选。说实在的。
对。
你要是对于这个智能手表有特别强烈的需求，如果你使的 iPhone 的话，该买就买吧，我觉得。
但是有一个很值得推崇的功能，想起来了。我原来游泳的时候，可能现在确实买了也没这机会了啊。出不了门嘛。我原来游泳的时候带着那个表游泳，一开始好多人就说这也太奢侈啦，什么什么，万一它那个进水呢，怎么的？我说它有游泳功能，它为什么不防水？我还是带着它游了。游完之后出来之后，它会提醒你，让你那个旋转那个表冠以排水。然后我就旋转了，我说嚯，还能自己排水呢？我旋完转之后，它又开始读秒开始排水。我一点声没。听见一点感受没有，排水完成，我也不知道排什么，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抖一抖，它是那会儿是在震动，那个缝隙的水抖出去。这功能从一代开始就有，
对，
是这样，我觉得
就是这样。老王尿完也抖一抖，
抖一抖，
干净，干净卫生，
对，排水嘛。
哎，经常我觉得。如果你是苹果就是全套用户呢， Apple Watch 是还不错，还不错。而且呢，你这个经济条件，这是唯一一款你花几千块钱就能跟大佬在同款手表的机会再没有其他款了。问题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就是更新
啊。
我觉得它还挺好的，但是我没有更新需求。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大变化，
所以不太需要。就是你担心它会不会出新的，你就买，觉得最近有钱就买一个最新款的，然后你不像手机，我估计你3年5年你都不用再买新的了。
对，
但是我原来用那个苹果表也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来电池挂了，反正是然后我一想就算了，不要了，反正我也不太使，然后基本上就这么说吧。这期关于网友留言的部分就先说这么多啊，然后我们。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跟 JT 聊两句啊，因为之前
情绪不好调动。
因为之前我们前几期节目也都聊一聊我们这个春节是怎么过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生活过的是比较 low 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看的片儿啊，都是什么乡村爱情啊、爱情公寓啊，就这种那个看着比较 low 的。但是人 JT 不一样，人 JT 原来那日剧、美剧、港台剧，你知道吗？看的都是高端一点啊，高端一点。我们让 JT 说说他这个。这是疫情期间啊，在家宅着不出门，主要是 干点什么
的？我他妈说点不一样的，我不聊刚才那个，
不一样的，
不聊了，
不一样的，
别的啊，干点什么，在家干点什么？首先我玩游戏
啊，
刚才没说玩游戏，
刚才没说玩游戏啊，
听说那个都玩手游
是吧？除了手游，除了手游，我还玩别的了，玩 NS
啊
，NS
啊 ，Switch 啊
，Switch
啊，
玩 Switch，Switch 其实。这个好多人在春节在家，靠健身环来运动运动。
健身环现在已经涨到1500了，
1500。
我买是600，600
已经很贵了。
健身环套哪儿
不？不是避孕的用的啊，不是避孕的环
啊
啊！健身环啊，就是类似于你做一些
普拉提环，
普拉提啊，
说你也不懂，就是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也是为了让你更安全
啊，更安全可还行。
健身嘛，提高身体素质，
提高免疫力啊。
我没玩这个
啊，你知道你玩什么呢？
玩一些什么超级机器人大战
啊，激战，
激战
啊，激战太硬核了，我觉得特别不好上手。
我觉得激战玩激战啊，就能感觉出来这个游戏的变化
啊。
怎么说呢？这代激战太简单了
啊，
无脑
啊。
以前激战是一个还就像村长说的挺硬核的
啊。
你要对剧情了解，你得是一个喜欢这种机器人类动画的人
啊。
同时呢，每一关它真的挺难，你需要算计啊，你的钱
怎
么用，怎
么走，
然后这个精神要怎么用。
嗯，
现在都不用，你就改满，无脑冲，
改满
点
啊，
就完了。
那玩儿多没劲啊！
是，说实话是挺没劲的。要么我玩手游《灌篮高手》
啊。
然后呢，像刚才村长说呢，这个我平常看日剧
啊。
但是第二遍录节目，我他妈不聊日剧
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综艺
啊，综艺，
日本综艺，
日本综艺啊，
超级变变变，
那太老了，
我那天天就等着那小姑娘出来呢
啊。
有一个这个 B 站上有
啊，
带字幕的叫《东大方程式》
啊，开车的。
不是开车，就他妈知道开车。
方程式吗？
是什么呢？是日本有一个大学，就东京大学日本算是最牛逼的这个高等学府
啊，
跟我们的北大、清华，跟北大差不多，跟北大差，
东大、北大嘛，这都一系列的。
然后呢，你知道这国家啊，越是高等学府。里边傻逼越多
啊，
是
吗？
脑子有问题的
啊！我说老王去不了的，
会武术不会做人的这种
啊。
然后这个综艺节目呢，它半年一期，
我去，
一
半年更啊，
对，一期俩多小时
啊，
就是纠集了几十个，各个东大各个科的奇葩的学生，来跟他们聊，你就看呢，这些人就有些人聪明，确实是聪明，然后但是每个人呢都挺奇怪的，挺奇怪的。
这个也理解哈，就是一般牛逼的人都跟普通人有点不太一样。
你看完了你就发现是太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思维都不正常
啊，
不正常
啊，
反正挺逗的。我觉得里边好多笑点
啊，脑残的人各有各的脑残啊。
对对
啊，
大家可以，
你说咱们这聊一聊，猫把电视开开了还行，猫觉得咱聊的太没劲了，看着电视。
大家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
啊
跟。你对日本文化啊什么的没有门槛
啊，
你就看，你就当看傻逼
啊，
然后挺逗的
啊，
挺逗的
啊，
我觉得可以轻松一下推荐，而且一集俩多小时
啊，
特别适合在疫情期间在家无聊，
特别耽误时间哈，
特别耽误时间，
啊、
一会儿就过去了
啊，可以。其实我们这种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家宅着，
你们
这
种
啊，就是我跟啾啾这样的
啊，
就是我跟啾啾这样的，就是喜欢在家宅着的人啊，看看剧啊，玩游戏啊，像我打的主机游戏，啾啾玩手游啊，就能扛过去了。
嗯，
但是
啾啾玩《灌篮高手》啊，
啾啾不玩啊，啾啾都是吃鸡、王者荣耀啊。然后那个老王那种是出一浪的不怕死的那种啊，这里就
抽烟喝酒、玩牌
啊、
排球
啊、
唱歌全都去
啊。然后这里就不一样，这里属于那种就是离了健身活不了的人啊。但是今天我有一段时间没见着这里了，感觉这里明显瘦了啊。最近怎么样？这个健身活动进行的怎么样？
在家嘛，在家还是因为健身房也不开，你不怕死，我出去也没地儿，
就是举举矿泉水瓶子什么的呗。
对对对，主要靠一些家里的矿泉水桶啊，然后什么弹力带
啊， 你这样让网友觉得那个你跟 Jelly 一块住的感觉。
因为我也是这样锻炼的，所以我特别理解。
你也去矿泉水瓶了是吧？
做个俯卧撑啊什么，就靠家里这些运动。
那能保证这个自觉性吗？
还行，反正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不动也难受
啊。
但是呢，被动不能出行吧？
啊，
其实心里反倒感觉就是卸下点包袱，反正我今儿也出不了门了，我跟家动动就完了，跟家动动我也不着急了，我晚上一点也是动，三点动，对吧？几点都行。
老王也都是那个点动，
对
啊，
我那动不了几下，
得练。
得练，
我喜欢我不动你动，
但是老王次数多呀，是吧？
快恢复
啊！对，
差不多了，这之前那个20分钟之前补上了。
我们开始念新闻了啊！
念完了新闻了，开始进正题了。
没念新闻呢
，今天正题的新闻。
哎，
对，来，舅舅给我们念一段新闻，
好好念，来回顾今天的正题、
这个新闻没有什么英文单词，只有一个
啊，
情绪啊，
嗯。2月4号，黑莓在官方 Twitter 上表示，和 TCL 的合作将在今年8月31号结束。之后 ，TCL 将停止设计、制造和出售黑莓手机。不过 ，TCL 将会为现有的黑莓用户再提供一段时间技术支持、保修等服务，将延续到2022年8月31号。
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今天我们要聊黑莓。
嗯，
其实我跟黑莓的接触，怎么说呢，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了啊。我记得大概是06或者是07年那阵儿啊，当时是有藏在那个有个叫 TGSC 的论坛上，天天就是发广告啊，发这些黑莓手机怎么怎么牛逼啊，这些个帖子。然后呢，我就发现，有藏是一个黑莓手机的二手贩子啊，天天的倒腾这些手机。后来天天为他洗脑的，我也是有点上头啊。我说要不我尝试一下买一个啊。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跟有藏的结识啊。然后就跟有藏那儿买了一个叫黑莓8707，我记得是啊，这么一个全键盘的手机，带
不拉几的是吗？
黑的，带轨迹球的。当时我还是一个标准的诺基亚手机党啊，然后用了大概两天，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黑莓手机的屏幕显示效果真的好，比当时同时代的诺基亚手机显示素质要强太多了啊！当时我记得诺基亚的分辨率大概很低很低，320×240左右啊。然后当时黑莓已经可以搁一张 720P 甚至 1080P 的壁纸了啊！当时我把这个黑莓整的也挺好看，但是用了两天我就觉得，它在软件方面确实和这些塞班系统的那些丰富程度没法比。当时我用诺基亚手机，天天最重要的一个软件就是飞信啊，它就是、
是不是那个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家长发短信的用的？
哎，这是你们老师给家长发
短信、那个叫什么什么家小通
啊？
我们那飞信，
飞信就是免费发短信的这么一个软件、
啊，免费发短信，它通过网络、
哎、走网络。当时短信也是挺贵的，1毛钱一条啊。
对。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20块钱包月的这么一个流量包，2G网 CMWP 的。
嗯
啊，20块钱包月的流量包，就天天通过这个飞信跟人家外边沟通、发短信这那的，就不要钱，20块钱相当于包月嘛。所以我用了两天黑莓以后，就觉得这个太不好用了，说实在的，然后就给出二手就给卖了啊。这是我跟黑莓的第一次接触，留下的印象说实在的不太好啊，不太好。但是有一批人就不一样了，有一批人他们创办了一个节目叫没空听啊，他们对于黑莓天天的各种推崇啊，然后各种骗啊，希望大家都用黑莓啊啊。这其中有一名主播就叫 Jelly 啊，今天让 Jelly 说说他最早是怎么被黑莓吸引的。
看谁他妈没有你那时候聊聊以前啊。我也是那个时代，就是大概07年左右吧，
黑莓的骗子之一
啊、对，
发自内心，我跟你说，上了贼船、啊、
骗不要紧
啊，
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相信，
这就是
这个最可怕了。
不但骗别人，把自己都给
骗
了，
自己都骗了。我也是那个时代，像现在很多听众一样，对待手机，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爱，
嗯
啊，年轻嘛，
嗯，
年轻。然后那个时代也是，诺基亚一家独大，
嗯。
诺基亚一家独大的那时候出了很多机型，就让诺基亚的粉丝很兴奋。当时要出 应该是刚刚有要进入 N 系列开始，
嗯 ，N 七零，
嗯
嗯，
然后呢，那会儿就开始研究手机，研究手机呢，后来在国外上学，
嗯，
在国外上学没，当时想等诺基亚出更新的，
嗯，
后来等不了了，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我就开始用那个。当时就是所谓叫 PDA， 实际上多不达，
多不达，
在国外有很多运营商版本，
嗯，
我当时买的是 O2 的运营商版本，它那会儿运营商版本比多不达同机型配置还要高一点，
嗯，感觉是在英国留学吧，
我新加坡，
好，我一直以为 O2 是英国的品牌，
是英国的运营商，运营商，但是它在新加坡也有，
啊，
然后就用这个，你在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手机不像现在，
嗯，
那会儿。特别，即使是 Windows 系统，
嗯，
然后 Windows Mobile 系统也很复杂，
嗯，
就会不断的上网，
嗯，
去搜，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触了黑莓的这么一个东西，我看这个，
嗯，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嗯，
学习一下，
嗯，
那会儿没买，
嗯，
但是黑莓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就是全键盘，
嗯，
那会儿对软件呢，因为自己手里没买的时候不是特别了解，
嗯，
小年轻天天发信息，
嗯，
跟这聊完了跟那聊，觉得
勾搭，啊，
没有就是觉得全键盘聊起来应该打字挺爽快的，
嗯
啊，
然后我大概也是2007年底
嗯
左右的时候就买了第一台黑莓，
啊，
嗯，啊，当时
也是在有到那儿骗的，
没有没有，是黑莓总有到那儿，
啊，
那儿骗
啊，
然后买了之后才开始就是更多的学习这些信息，
嗯，
然后才知道就是认识有藏，有藏开始写一些 blog 呀，
啊，
网上你像说论坛啊，
嗯，
发这个帖啊什么之类的，
嗯，
卖嘛，他总要发一些信息，不能光卖，
啊，
对吧？
啊，软文的叫
软文，
给吹这手机我怎么使的，怎么那么牛逼
啊？
啊
啊，对，啊，然后我当时买的第一台是8800，
啊，
比村长那个稍微好一点
啊，
好一点，
感觉听这数就比我得大啊，
比那个新一代
啊，
功能上也全一些
啊，
价格也贵一些
啊，我觉得当时那个黑莓手机确实是便宜啊，因为它太贵了，我就不考虑了，1000多块钱，1700左右吧，我记得是啊，
那会儿那都买贵了，
是吗？
嗯，
反正
后期玩的时候
都
300-400，
这么跟我说的，说那便宜啊，合适，那还不是新的，
嗯，
还是也不是二手的，什么
叫14天机
啊？
14天机在当时来讲算特别好的品质
啊，
就是这手机国外人买了14天退回来了，真的假的不知道
啊，
真的假的不知道
啊。
你现在想想，那是2007年，
嗯，
我们在网上的得到的信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
啊，对对对，
那十几年之后了，我们在网上得到的信息依然真的，
啊，还是
不
知道啊，
这没什么变化，反正就说14天机品质最好，
嗯
啊，然后当然除了这个14天机呢，那会儿还有各种的分心的，
嗯
啊，这个打孔的，
对。老王好像用过打孔的哈，
嗯，飞线，这叫什么，
啊？
什么叫飞线？就是他妈把主板上打了个孔，
啊，
这本来就是作废了，
啊。
但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叫什么？聪明才智、
修复能力啊！
把这他妈孔上飞了一条线，从这块飞到那块，
啊，
然后又给接上，再卖给你，
啊
嗯，这叫飞线机。
啊，
这种特别多啊，这种当时特别多，
嗯，
然后反正我就那会儿吧，开始。也上网获得这些信息就认识有藏了，
嗯，
当时呢确实用了黑莓之后觉得我跟村长可能感受不太一样，
嗯，
我用了之后觉得我操，这打字太他妈方便了，
嗯，
打字太方便了，
嗯，
打得特别快，
嗯，
而且呢那会儿有很多的快捷键吸引我，
嗯，
就是各种复制粘贴，嗯，各种重启，嗯，各种什么就是返回，就是各种键盘组合，跟用实体键盘一样，
这就奔着高玩的感觉去了。
对，这他妈绝对
下三路，你们老
这绝对是高玩，
高玩，
高端玩家，
高玩，
高端玩家，简称高玩。
宝，
我就喜欢你这种一点就透的人。
高玩，你还重复，还使劲高玩，要不然呢？
我们那儿有一高玩是苹果高玩，
对对，黑莓高玩出现了，
黑莓高玩。
嗯，然后，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圈子，
嗯
啊，误入他们的深坑，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得有一个圈子的啊，因为就当时我自己买了以后，确实我没有发现它好在哪儿，说是特吸引我的点，周围也没有说谁在使用这个手机，也没有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研究这个手机的氛围，所以我用了2天，可能就 出了啊，但是这里这个煤控厅这个地下组织啊，还是笼络了一批人来那个玩那个黑煤的。
黑煤的人其实也有一定原因是啊，黑煤偏小众一点，
嗯，
就跟现在你用一些，但是现在很少有说哪个手机特别小众
啊，
嗯，
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小众的，就是 TCL 旗下其实除了这个黑煤以外，还有一个品牌
阿尔卡特，
就是 PUM。
PUM
也是在黑 TCL 的旗下，其实、
死得更早
啊。PUM 死得更早，当时 PUM 有一个 WebOS 的系统嘛，
对 WebOS。
然后呢，现在最近就是去年年底嘛 ，PUM 出了一个特别小的那个手机，
超 mini
的啊、
嗯，
特别小的那个手机，大概我其实这过年期间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它卖现在优惠200块钱，卖1799。但是这个手机续航和配置来说根本就没法看啊，32G 的那个闪存啊，
但是用着还行、
啊、但是它就是特别小，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安卓系统的手机，只不过说造型上可能有点不一样啊，打一个 PUM 的品牌、
嗯、
我觉得这现在来说也就算一个比较小众的手机了吧，
太小众了、
啊、
那你这么说黑莓其实跟 PUM 差不多、
嗯、
当年的时候、
嗯、
小众手机就多了、
嗯、
就这些可玩性的、
嗯、
比如像说塞班算大众一点的、
嗯、
就有点像就说现在的安卓吧，塞班算大众一点的。然后呢，那会儿 Windows Mobile，
嗯
嗯，
就是各种 PDA 啊，各种什么 HTC，、
嗯、
就后来的 HTC，
嗯，
然后都在用这个，
嗯。
但是那会儿那个塞班还有一分支系统，是吧？之前什么塞班什么 S60、40，
对。
然后我玩那会儿叫 UIQ3.0，
是索爱的、
嗯，
它就是塞班底层，就跟安卓似的嘛，
就跟那个刷了一层皮肤的感觉啊。
安卓的底层，
嗯
啊，然后呢，就像塞班一样，
对。我没用安卓，你用阿里 OS 了，
云 OS 啊，明白。但是那个 UIQ 那跟什么 S60 那还差别挺大，
它的。就是操作的怎么说交互差别有差别、
嗯、
但是它用的使用文件啊什么底层的文件啊、
嗯、
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它的视频格式也是通用的、
嗯、
然后当时 PUM 算一个小众的、
嗯、
那会儿 PUM 还是 PDA 的一个分支、
嗯、
就 PDA 实际上是一个掌上电脑的名词嘛、
嗯、
然后 PUM 也是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分支、
嗯
它也是算在黑莓之后最早开始用全键盘的
嗯
手机，
嗯，其实黑莓火了以后，好多一大批全键盘的手机就都推出了，包括什么 PUM 一些手机啊，包括诺基亚 E61N71，啊，就是 N7，对吧？
摩托罗拉
啊，摩托罗拉
啊，
都大家都全键盘了。其实后来就啊，
安卓的时候还全键盘呢，
嗯，
摩托
G， 我觉得安卓第一款
里程碑
好像就是 G1， 好像就是全键盘的，
全键盘的
啊 ，HTC 的第一款，
当时是滑盖全键盘，滑盖
的
全键盘，
嗯。
然后所以那会儿其实黑莓也算小众的一支，
嗯，
就你小众总会有人群嘛，有一种优越感、啊、
那会儿你玩那会儿应该还挺火，不算小众吧，黑莓拿下全球最高20%的份额、
嗯、其实为什么小众，
国内小众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内当时他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没有行货，
对
啊
对，
必须得买水货的刷机的机器，
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一直没玩黑莓什么吗，
嗯，
他没移动3G
啊、
哦、
就是网络支持的，
它只有那个电信和联通
啊，
对
对，像我们这种移动的用户确实是，
对
对，这也导致我当时就用了两天就出了，就
对对对，
没法发挥我的优势啊，
嗯，我发现咱们都是移动的用户，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嘛，
就是用的，
你看我跟我哥那手机号前四位你就知道了，1391嘛，
哦，1391的呀，
确实我这个
现在能卖
用了得
十几万了吧，
我那个卖不
了，谁买呀，
谁买，
我这号
买
有啊，我哥前两天刚买俩嘛，花了好多好多好多钱，
是吧？
看后四位，
你哥还要吗？你哥还要吗？
我
可以卖啊，
我这20000就卖。
真正火就是全球火呢，差不多也就是2007年那会儿
啊。
为什么当时全球火呢？就是说奥巴马
啊，
奥巴马喜欢黑莓。当时奥巴马用一87
啊，对，
别腰上，
嗯、
跟他们手榴弹似的、
嗯嗯。其实我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啊，其实黑莓最早在美国火的时候是什么？
911
事件。哎，对，
对，
就说911事件以后，当时那个
全都没信号，
那个、全都没信号了、
嗯，
只有这黑莓这个 push mail 这个东西。他还能继续工作，所以在911那个大楼里，最后的一些人群与外界沟通的人用的都是黑莓手机，
嗯
啊，其他的手机都挂了。
对，
嗯，
当时反正是这样，是这样，这个，那会儿就全球开始火，
嗯，
国内火真的就是 奥巴马啊，
嗯，
奥巴马带进来的。奥巴马说进白宫非要弄一黑莓
啊、
嗯，黑莓忠实粉丝。然后小众嘛，
啊、
嗯，小众再加上我操这么牛逼的人都用黑莓，我用了黑莓感觉跟他一样牛逼
啊、
这种欺骗自己的行为
啊、
所以当时黑莓就像回到村长说那个呢，那会儿你用完了之后，如果有一个圈子周围的人、
嗯，
哎，这几个人都用，
嗯，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活动，马路上、地铁上，
嗯，
偶尔看到那么一个人用，
啊、
嗯，就感觉哎，
同道中人，
同道都觉得自己跟他妈奥巴马似的，
在地铁上碰了奥巴马，
俩奥巴马相见了，
对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啊、
非常有优越，
民主双方亲切的会晤了一下啊。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那华为火的原因，岂不是跟他差不太？
不是不是，这真不是，
不一样，搂多了。
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在街上看一个三星的，我就觉得嗯，真他妈有品位，跟我一样。
谢谢
就反正类似这种感觉吧，当时还是优越感，我觉得确实是有优越感，
嗯，
因为说实话你说它真的在国内的使用上是不是那个时期啊是不是那么方便，
嗯，
我觉得你要除了全键盘，
嗯，
打字真的是快，加上快捷键真的是快，
嗯，
实际上系统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优越感，
嗯，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代黑莓有一个代名词叫断网
啊，
断网就像什么呢，就像如果有同时期用过日系手机的朋友，
嗯，
日系手机也有个名词叫圈外，
嗯
啊，就日本水货手机，
嗯，
差不多，
嗯，
对，
一旦呢他们脱离这个网络，
嗯，
就比方说没信号了，
嗯，
然后咱们正常手机比方说你现在没信号了，等有信号的地儿它又连上了，
嗯，
这些手机在脱离网络之后连不上，
对，
不能自己搜，
不能自己，
他自己搜不了网，
那怎么办呢？
重启
啊，
就重启一下就行了，
所以人家精通各种快捷键来重启啊，
三键重启
啊
和硬重启，硬重启就是你需要拔电池
啊，
三键重启是三个键就可以让系统重启
啊，
早期的黑莓断网三键重启是不能解决断网的，一定要硬重启，
嗯，
开后盖拔电池，
嗯，
所以那会儿连评测黑莓手机就是这个电池盖好不好开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几款手机
啊，
有几款手机不好开抠的这指甲都要掉了，
这电池好不好装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关键的问题。
那会儿就早期的时候，就是都能拆机拆电池的，
嗯，
还真是这手机盖你就看做的，就是有铁的，有金属的，
啊，
有塑料的，
啊，塑料的啊，
嗯。
那卡扣怎么样？
嗯嗯，结不结实？别
是有卡扣，摁一下能打开的
啊。
还是需要深抠的，
啊，
有几款黑莓手机那个手机盖是要深抠，
啊，
抠的指甲，我这种不留指甲的就用不了，啊，
你先抠出一缝，然后拿那指甲一划，
对，
这样才，
啊，
嗯，
开个，啊，很多人用这个都要就是有一些人爱留小拇指指甲长的，
啊，那都
劈
了
之后，对，
啊，
这种那个时期，所以说你说易用性不是特别好，
啊，
但它始终还是一个让人有优越感的东西，
嗯，
就是虽然麻烦，
嗯，
可是我们这一群人还很执着，嗯，很执着，
嗯。其实说到黑莓，很多人黑莓用户张口闭口必须谈的一个东西就是 BBM，
嗯，
对。
其实 BBM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黑莓圈子里特别推崇的一个服务，他觉得用邮件来代替这个短信啊这那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就仅限于圈内的人。
是这样，
它没有破圈。
BBM 是黑莓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件，
嗯，
它呢有点像我们现在用
的
微信
啊，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说实话 ，BBM 这个东西，咱们先说 BBM 这个东西啊，在那个时代来讲，它真的特别牛逼，
嗯
啊，在那个时代，刚有米聊、刚有微信的时候，
嗯，
他们都达不到 BBM 的这种效果，
嗯，
即时群发，每个人都能同时收到，
嗯。
现在大家觉得这东西一点都不新鲜，
嗯，
啊，可是那个时期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嗯，
那个时期的比方说刚有米聊一开始都没有群聊功能，
嗯，
后来米聊微信加了群聊功能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群发功能，
嗯，
就我一个人，比方说一个群里有10个人，
嗯，
一个人发送，他的机制是同时发给9个人，
嗯，
但是这就出现有的人信号好，有的人信号不好，有的人联通不联通，延迟，
有人正重启呢，
对，
啊，
特别大
啊。
当时 BBM 的机制就是把一条信息发到服务器平台，
嗯，
然后其他的人都去服务器平台获取
啊，
所以你的及时性就特别强
啊。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黑莓自己的功能，
嗯，
所以它要 你的手机进入一个叫 BIS 或者 BES 的服务才能用这个，
嗯，
并不是说你有2G 3G 就能用。
嗯
嗯，
这个 BES 和 BIS 呢是黑莓自己推出的一个企业和个人服务。
嗯，
早期在中国只有 BES
啊
，BES 是企业服务
啊，
你需要有一个企业能给你上这个服务，
啊，
还不是说随便就能办。中国移动早期有，就是比方说你正启通，现在叫正启通，
啊，
那会儿企业号你可以加这个服务，
啊，
一个月698，
啊，
那个年代一个月六百九十八，
就是太贵了。啊，当时就是行货就出来以后就觉得黑莓这手机就买不起，
那个，
真用，用不起，啊，
那个2007年的时候一个月你手机用698非常贵，而且它698狗逼都没有，
啊，
就是开着服务，
没有什么流量通话，
啊，
短信，
对，没有，
就是支持这个服务，
就是支持这服务，
啊，
支持这服务你就还得，我那个时候圈子里上了这个 BES 的就是大佬，
啊，
大佬
啊就是大 V
啊。后来联通才推出了 BIS 服务，
嗯，
当时是黑莓有消息要进行货
啊，
那会儿还没进呢
啊，
然后呢就是推出了 BIS 服务，
嗯，
我们还所有人一块儿，哎，终于有这个便宜的服务了，
嗯，
那个是一个月反正包年，
嗯，
当时一个月多少钱，包年2000多块钱，一个月
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198、268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去建国门那个
还都办了
原理，对，
啊，
大家一块约着，
哎呀，
圈子约着，
啊，
约好了去原理那个，
啊，
联通客服，大家在
这一年的手机费比那手机都贵啊，
对对对，
啊，
就是这样，啊，然后呢，还去二楼那个大客户中心，
哎呀哥，
哇，
一个办，
啊，
还有大客户中心
来了一帮傻逼啊，管这个，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会儿呢就觉得这痴迷到什么程度
啊？
那会儿有一个女朋友。
啊，
哦，我有一个女朋友，
那会儿有一个女朋友啊，抓
关键词一个
啊，
然后呢，嗯，
这会儿
真
好几个了。
我光我一个人有这服务没用
啊，
跟女朋友还得发微信，
你
女朋友
也得有啊，
还得发短信，
你得有人陪你一块玩，
对，我得陪人一块玩，所以只能我就是
给人家充一话费，
充一话费，还得买手机啊，
啊
人家用诺基亚也不能用
啊，
投入其实也是。
蛮大的，
关键女朋友还不觉得什么玩意儿，给我一这破手机啊！
妈的，他妈诺基亚
不能给我一个包包吗？对不
对？所以后来分手了。
对，
确实是，
主要你买这太不显了，你知道吗？
确实是
啊。
但是那会儿就觉得哇，就天天聊
啊，
每天早上起来跟现在微信群聊没事，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那个群有人。早上好，
该起床了。
BBM，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新的大傻子加入。
不用，不会断网
啊
啊！加了那个服务就没有断网这么一说
啊，
所以你不断网，
及时推送，
及时推送
啊
啊，也能收邮件。其实那会儿有什么？
其实说实在的，这撑死了也就是多了一个类似于微信的功能。
对，
其他的也就是，但是其他功能和这个当时同时期的其他手机相比，感觉缺失的还是挺多的。
嗯，分时期吧。
嗯，
你要说现在真的回头看啊，就是微信的，
嗯，
还不如微信的，
啊，
就是早期微信的 WhatsApp
啊。
啊，那会儿有一个 WhatsApp 的这个，
嗯，
但是呢，在 BBM 那个时期没有 WhatsApp，
嗯，
也没有现在这么牛逼的微信，
嗯，
所以
那个时候没有 QQ 吗？
有
那有啊，
手机
那会儿能挂 QQ，
有手机 QQ， 但是 QQ 不是 low 吗？
对
吧？人家用 BBM 觉得自己高端，你知道吗
？QQ 它不是你要有一个整个的界面，你需要进到 QQ， 那个 BBM 就跟短信一样，你收到信息打开，
嗯，
一看好几个人在这个短信界面聊，
嗯，
啊，在没有微信那个时代，
嗯。
觉得他就你没有，现在没有，那会儿没有液晶电视，
嗯，
你看彩电已经很牛逼了，谁家有个彩电，
彩电
对吧，
啊，
你没有 Switch，
啊，
小时候玩一个任天堂，
嗯，Game Boy 也挺好啊，
哭了都快，
嗯，
啊，那会儿谁家有这超任，
嗯，
真的快哭了，
嗯，
啊，
但是当时这个热情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我的热情，我说我个人啊，我的热情真还持续，
嗯，
随着黑莓
兴衰
啊，慢慢当时黑莓起来了之后，
嗯，
尤其是这个奥巴马，啊，又带火了又一波，
嗯，
然后黑莓的不断的进步，黑莓，
嗯，
你就能看到黑莓这个公司现在回忆啊，
嗯，
膨胀
啊，
不断的膨胀
啊，
出的新品，
加拿大之光，
加拿大之光，它也出了好多烂逼的品牌
啊，
直到黑莓的衰落真的就是 iPhone 的推出，
嗯，对，
嗯，
iPhone 一出来，
嗯，
你就看出这个企业
保守
多膨胀，
嗯，
他们就觉得 iPhone 不行，
嗯，就是没有，当时他们就觉得没有人喜欢在玻璃上打字儿，
对
对
对吧？
人说了嘛，啊，这人家都开始那个玩屏幕了，
嗯，
我们这还扒拉键盘呢，
所以就是也。一开始也跟黑莓一样，
嗯，
瞧不起 iPhone，
嗯，
什么呀，啊，用黑莓多牛逼啊，啊，对吧，
啊，
iPhone 不行，
啊，
然后持续热情，
嗯，
持续热情，直到 iPhone 太牛逼了，
啊，
你再不承认，你就自己就向全世界宣告我是傻逼。
对对 对, 对，
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
啊，
我做不到这一点，直到后来黑莓。最后一款还比较火的是，就是他自己的手机9900，
嗯
，Bold
是吧？
对 ，Bold， 他的 Bold 系列嘛，9000也是，后来9900，
对，
嗯，
那是我最后一个黑莓手机
啊，
嗯，最后一款吧，那实际上那个买了两个，
嗯，
坏了一个还，然后第二个又坏了，
嗯，啊。这质量这么不好啊，
轨迹球老脏是吧，
那会儿已经触控板了，都不是轨迹球了，
啊，
后来他以前那轨迹球变成触控板了，
啊，
我那款手机是因为没有了 2G 信号，
啊，
只能有 3G，
啊，
当时 3G 又不是特别哪哪都有，
啊，
就跟现在 5G 似的，
对对，经常你没有 3G 的地儿就没信号了，电话也打不了，
啊，断网了，
就是没对断网了，
啊，
就你要是能打电话也还行，啊，还好就是 3G 不像后来 4G， 当时 3G 还能打电话，
嗯，
有 3G 的地儿还能打，
嗯，
但是也很不方便了，
嗯，
也很不方便了，
嗯，
后来正好是 iPhone 4吧，
啊，
我就换了，
也不早了，
换了 iPhone 4，
我突然想到了，那然后那个时候就到了我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黑莓手机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嗯，
我的初中老师可能是 Jelly 哥他们的一员吧，
嗯，
那个时候
我说教出这学生都这样了，
我没有说，我说老师可能差点意思，啊，
然后那个，那会儿我们的同学已经在拿 iPhone 3了，
嗯，
然后初中同学，然后我们的老师在台上没收手机嘛，然后就说大家，啊，说那个
没收这破手机iPhone 有什么可用的，
对，
看我们黑莓，
对，
啊，
老师说那个
用还不用个好的，
对，说你们这个玩手机也不玩好的，然后说要玩，然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玩黑莓黑莓是一个多么牛多么牛的手机，然后我们当时就哦，因为那个时候
你说中国教育有多他妈烂吗什么教育人都什么人
啊主要黑莓没游戏你知道吗，
就有可能是，然后后来我就上了高中，高中的时候老师开始没收 iPhone 4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对 iPhone 已经完全有概念了，因为初中时候傻嘛，被忽悠了，对 iPhone 3没什么太大概念，
还是这个老师是吧，
刚上班的时候iPhone 才起来，
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我们老师没收 iPhone 4的时候就说，嗨，真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都用黑莓，你们知道什么是黑莓手机吗？
什么老师老用什么老师这都是，啊，
这是黑莓公司冠名的学校啊，知道吗，啊，北京黑莓高中，这是反正经历过黑莓那个光辉岁月以后啊，黑莓就进入了这个 TCL 代理的时代啊，
对，
黑莓也是这两年在 TCL 的代理下推出了一系列的手机，老狼就比较熟了啊，
对，这个
老狼用过哪些黑莓的手机呢，
基本上就是之前的那个9000的那个系列我是用过的，在2010年，然后是因为什么呢，是啊，我认识网易的一个哥们儿，他们公司的一人给，就是主编一人给配一个高编以上给配黑莓，是办公用机，然后后来我
不愿意使给你了，是
这
个，
没有，然后我玩了玩，我觉得操，我觉得这挺牛逼，我说这个别给别人玩玩不明白，我拿一手机我不知道摁哪儿，然后摁屏幕也不对，然后摁那个键摁那个球吧，我这也不对，
其实学习成本非常的
对，
嗯嗯，
然后我后来就买了一个自己玩，就是键盘的
组合，这么好学呢，
对，这键盘的组合就是特别他妈的麻烦，你得背，你真得背，
是
不是电脑这 Ctrl-C Ctrl-V 就行了，
啊
啊，它有几个键，然后你就各种去组合然后去用，
嗯，
然后后来呢就不用了，就用安卓了，后然后 TCL 和黑莓这个叫什么也不叫收购，
嗯，授权吧，
授权对，它其实授权这意义就有点，就是黑莓有点一厢情愿了，黑莓一直想找一个就是 有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去帮他把这个黑莓的这个精神给传下去。
嗯，
但是那个 TCL 吧，可能也是不是
体量有限啊？
啊，对，可能他确实也拿不出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东西。
嗯、
然后现在，之前我认识一黑莓的经销商嘛，然后他就说，就现在好多那个就是线下黑莓那个店叫什么店，星选店还叫什么？
嗯
什么，反正全都关了，赔的稀里哗啦。一开始那个 TCL 扶持这个嘛，要做一个黑莓线下的一个店，然后但是它第一款我用就是 TCL 时代用的第一款手机，我是非常喜欢，叫 Key One，哎，然后后来的 Key Two，Key One 那会儿那个，哎呀，那个处理器实在是卡的不行，我这个手速打字我打完了，等一会儿出来了，但是那个手机
是6630处理器吧，
哎，630
还卖3999
T1 是630还是 T2 是630
T2 就660了
T2
660、对，然后660
就可以打都是终端的处理器，
对，660就可以打王者荣耀了，
但是它的屏幕相对于同级别的手机来说它的屏幕又小，
对，
因为它全键盘占地儿啊，
对，然后反正那个全键盘还用着确实是比较舒服，然后它那个我用 Key2 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摄像头啊什么其实都还不错，这手机拿出去其实我拿一三星 S9 那会儿拿一 S9、然后拿一个黑莓，然后人家觉得我操特别有逼格，
辨识度还是可以的，
T2 说实话啊，T2 这个手机按当时的就是配置啊市场来讲，如果它卖1500，
哎
啊
合适，
就差不多，
我也想
买，我觉得啊，
对，我也想买，它卖他妈4000块钱
啊，就是定价有点高，
臭不要脸，
是
不是啊，臭不要脸。实际上当时黑莓呢在9900应该算它是就是最后的巅峰，最后巅峰，然后 iPhone 时代开始火起来了呢，它就开始这个公司，就是其实你要真的聊啊，有好多可以聊的，这个公司就开始出现很多分歧，然后呢他也觉得我操，好像 iPhone 是挺牛逼的，然后我没意识到 iPhone 牛逼呢，现在又出了一个叫安卓的东西，安卓也牛逼，他们都比我牛逼，怎么办呢？怎么办？然后这公司就开始，因为加拿大人嘛，加拿大这个都村一点
啊，就要不有当去呢？
对的，你说的啊，
怪不得去加拿大了呢。
然后呢，他们这个村炮领导啊，就目光短浅
啊。
就公司开始内部出现分歧，然后当时的两个创始人有一个一看这不行，我他妈撤了，
我撤了，
我退了，两个创始人之一，
啊，
另外那个特别固执的那个就是都是傻逼，这种还是黑莓牛逼，这个安全，安全啊，刚说完安全，然后又服务器那个出现问题，反正各个不安全事件都来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自己研发类似安卓的系统，
我操啊！自己开发一套，
他想自己开发一套
啊！
在那个时期，就是开始真的走偏了，偏了。首先是9900之后，他出了 Q 系列，Q10 是一个像现在看起来像锤子手机一样的，长得也一样，方方正正的
啊。
然后呢，用起来感觉一样，都挺难用的。然后呢，
其实锤子是非常好的一款手机，然后非常欢迎大家的购买。
这话怎么说
的？粉丝都一样，当年黑莓的粉丝也说，黑莓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机，对吧？脑残的粉丝，
我并不是脑残的粉丝，因为那是我们的产品。
对，
还有
这个锤子是字节跳动的，
九九现在无时无刻不在凸显我是大公司的员工，跟我们讲我们的大公司的福利，
对，
牛逼啊！然后呢，
买个锤子。
然后当时由于 iPad 的推出呢。这个平板又成为了数码市场上特别火爆的一个
对对对
点，
嗯，
就他在直接把这个还没有马上就要兴起的上网本直接就抽嘴巴，跟地下摩擦脸然后呢，黑莓说：“我操，我们也推出平板。”
对，
黑莓推出了一款叫 Playbook 的平板，
这个我知道。
我觉得 Playbook 直接导致了黑莓的歇逼，真的直接，他投放了大量的精力，出来一款你这一期节目都槽点都吐不完，
这爱之深责之切，
不怎么说呢，这有点回忆当年自己有多傻逼吧， 不吹牛逼的说，当年在黑莓，
你买过是吗？
不是，不光买过，在美控厅里边的板块，我一个人负责，几乎是华语圈唯一针对 Playbook 的一个栏目，就每期去在 Playbook 上找一些软件、
找亮点
啊，找亮点啊。你在一个特别难用的平板上找一些现在有什么软件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也是挺难的，
你知道那期节目、那档节目有多难做吗？就没有
啊，
没有
啊，
特别
关键黑莓还不给钱，知道吗？
不给钱
啊，
自己全是爱，每天都去找、然后这个软件下下来不能用，经常下来不能用，适配不好
啊，
找一些能用的，一款放
在那、太难了，
有一个天气显示的软件，可以显示天气的，
墨迹天气是吧？
哇，墨迹太屌了，这个就，比方说这一个屏幕 右下角有一个青蛙然后左上左边是全是天气如果下雨呢，青蛙就会打一把伞如果太阳呢，青蛙就会戴上墨镜这种软件在 Playbook 上 是非常牛逼的，
屌炸天了，
屌炸天了找到
这么幼齿的软件
找到这种软件这期节目这期选题有了
小青蛙会打伞，我操，
开心，太牛
逼，
太牛逼了高潮然后
所以当时有没有因为你的推荐就是好多人来入这个平板呢？
有傻逼入的，
您现在感觉对不起人家了？
对，
我觉得买这个
对那些消费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基本上都成为了朋友
要不然真打你是吧？
当年这个
我说你们天天练健身的吧，打不过别人
当年 Playbook 的周边还有那种类似于Dock 的充电座这一个充电座卖小800块钱，
我操，
就是充电座
比苹果还黑啊！
它的功能就是它是塑料的，还不是那个什么的，就是
不是金属的，
放在上边由于 Playbook 的功能太二逼了所以到后来大家就把这一个套装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电子相框像搁桌上充电Playbook 显示一照片然后它照片可以切换还不是自动切换，
还不是自动
手动
手动滑
手动滑可以切换就是电子相框
这么高级啊！
当时同期，我觉得这 Playbook 比他妈那个 Kindle Fire 那平板还傻逼，
特别傻逼特别傻逼。
Kindle Fire 好歹是一安卓呀，
比一人一本都烂，别说 Kindle Fire 了，真的。
反正之前我买了一个那个，
你也买过呀？
我买的是 Kindle Fire， 我操，真是没法用。
Kindle Fire 主要是它那个屏幕素质太差了，而且配置太低。
对，
但是它便宜啊，起码
是，
对吧？它就卖几百块钱。
没有
一千出头，对
对对。
然后这个 Playbook 呢，当时黑莓一开始想自己开发，实在是能力有限，所以他收购了一家叫 QNX 的这么一个系统，当然现在这个 QNX 最后可以再说已经是黑莓最核心的业务了，他用这套系统底层，现在做了很多车载的这个系统然后呢，当时收购了之后呢。因为黑莓内部也经历很多很多问题嘛，本来是觉得这个牛逼，觉得这个牛逼，然后不死心，因为你知道加拿大这远离大都市，可能他们反应也慢iPhone 已经非常屌了，已经建立整套完整的生态系统了，他们还跟这儿琢磨说我们这个呀，开发者只需要一个怎么样就能把安卓的软件搬过来
移植一下，
对，移植然后导致 Playbook 之后出过一个小类似，就其实它那个 Q10 就跟 Playbook 差不多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的没有键盘然后发现没有键盘呢，大家觉得黑莓还是得有键盘，没有键盘
黑莓那感觉，
黑莓黑莓啊然后后来他又出了带键盘的 Q20
而且支持部分安卓应用，我记得是
更不好用，所谓的部分安卓应用不是安卓那个 APK 直接装是需要你是一个开发者给他转成他们的格式
还需要动手能力
对，出了一个 Q20
对那个 Q 我用过也他妈贼难用，操作逻辑跟安卓完全不一样，
非常难用非常难用在 Q20 之后呢，黑莓发现真的不行公司需要救自己怎么办呢，他就把当时那个 CEO 给开除了董事会开除那个叫索斯腾海因斯的给开除了请来了现在这个 CEO 现在这个 CEO 是以救公司见长他救过很多经他手之后都 把公司出售的这么一个公司、啊、
成功的卖出去了、啊、
成功的卖出去了、啊、
所以啊
对也所以也就是他来了之后把自己的这个业务包出去、
嗯、
包给了著名接盘侠 TCL 为什么著名接盘侠、嗯、他接过什么呢接过阿尔卡特啊、嗯、
啊
这也是当年小众手机的典范啊、Palm
啊 Palm
还有这个黑莓、哎、
但是 TCL 的手机业务其实现在目前看来正经能让他赚钱的还是阿尔卡特
嗯
啊 TCL 做这个安卓手机实在是这几年都不行
都不行
但是他这阿尔卡特在外国卖的
还是
可以还
是可以
海外那边
的还是可以的所以也就到刚才说的就卖给他
嗯
然后呢黑莓自己就转型
嗯
你为股东负责嘛？
嗯
啊，最后股东反还有股票的这些被套牢的股东，就希望你能多赚点是点
啊，回点血是点
血，回点血是点血，回点血是点血、嗯、啊，差不多也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期，
嗯
啊，然后我觉得他收回这个就是终止合作，咱不知道具体到底是谁愿意更愿意终止、啊
嗯，
然后反正他的重点也不在这上了，
嗯。
它的市场占有率从当年非常高，
20%，全球几乎20%
啊，到后来就是，就是每次都就每次看这个时候，就看它跟 Windows Mobile 到底谁高
啊，
就想看看到底哎，现在我操，
看谁死的更
惨，还比 Windows Mobile 高
啊，
就很开心了，所以
啊，这么容易知足，
真特别知足，所以。我觉得他收回也有他的道理，他也不靠这个来维持，
嗯
啊，他主要还是转型一部分企业服务和很多的车载底层系统的服务，
嗯嗯嗯、
啊，
所以基本上以后我觉得就是 TCL 不再接手以后，很难就再看到这个
黑莓
新
手
机了啊。
但可以看到装载黑莓底层技术的汽车哦、
比如说劳斯莱斯
保时捷
啊、
最早说 QNX 的时候就是保时捷、
保时捷有可能推电动版吗
已经有
了
啊那啾啾有可能还能接触一下啊不是电车啾啾摸不着
对
啊反正我觉得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吧很多我们曾经就是印象深刻或者说天天来用的这些手机品牌包括说黑莓啊 Palm 呀、啊、包括说夏普呀索爱呀、
嗯、
或者说爱立信呀或者说等等吧摩托罗拉也算上
算上了、
啊嗯、很多的一些品牌我们经过大浪淘沙啊都已经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更多的还是因为国产手机的崛起我觉得
嗯
就是有时候
国产手机实在是太牛逼了、
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国产的手机啊就是和就是国外的一些手机品牌就是完全就是两个社会两个世界啊咱们的手机真的进展的发展的特别快
这
特别、
这个、是
特别迅速、啊、
这只是一方面我觉得、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一定是他们国产那个营销这块确实鬼才
就你其实这个就像刚才说所有那些不太行了的品牌或者是濒临歇逼的品牌、
嗯、
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嗯、
就是他们实在反应太慢了
嗯
啊黑莓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应慢
嗯
特别像国内的一个科技企业、
嗯、
也要歇逼、啊、
就以前大牛逼电脑也卖、
啊、
手机也卖啊
谁呢
然后呢、然后呢这家公司由于做的特别大就造成了就是最牛逼那个人说了算
嗯
谁说了算也是最牛逼那个人来指
嗯
我让他说了算他就说了算
嗯、
他不行要么我换人、
嗯、
反正是换不换的都是听我的、
嗯、
我呢也一直控制着这家公司
嗯
黑莓就是这样典型的问题、
嗯、
当年两个创始人最大的那个创始人一直把控着这个公司
嗯
然后他呢跟不上时代他真的跟不上时代
嗯
他又呢霸权
嗯
直接导致这家自己一手办起来的公司走到今天这个程度、啊、我觉得、
嗯、
就无可厚非吧他跟不上时代那怎么办啊、
嗯、
人家都在这么干对吧你哪怕是模仿也好
嗯、
啊、还是说所谓一开始国产手机开始抄袭也好
嗯
但是你跟得快世界前沿什么样我跟他们走
嗯
啊然后在这个 跟着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做出自己，哎，这儿做一点自己特色，那做一点。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说的有点像现在的苹果呢？
苹果当年也牛逼过呀，嗯，当年也牛逼过，
苹果现在也很牛逼啊，
二次牛逼了。我觉得能二次牛逼的手机厂商，基本上就是不论是手机厂商还是什么企业，基本上都死不了。他很好像是说，很少有手机就是从那个市场下滑之后的再急速反弹。
嗯，
啊，小米算一个。
嗯，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苹果其实有点说，可能大家都不太认同啊。但是我觉得苹果这几年过于保守。
嗯
啊，就是苹果有点那个固步自封的意思啊，就是不太接触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不太接受这个。
我跟你说，只要他还卖5000块钱以上，就有人买。
嗯
嗯，
苹果的逼格还是在。
我正准备着
苹果
5G 就买呢。
我觉得苹果是由于那几年给大家太多创新的感觉，
对，
所以现在呢，你会觉得它确实，不管是技术上的原因，
嗯，
还是说什么其他的，只是科技发展的原因，它确实没有那么多惊艳的点了。
嗯，
但
是
还好
那么激进了。
对，但还好一点，我觉得他至少没有做，就是过于自我膨胀，
嗯，
就觉得我就是牛逼，
嗯，
你们不说安卓牛逼吗？
嗯，
你说我抄袭，我就偷偷抄袭，我就抄袭了，
对，
我就抄袭了，对吧？
对，
我也不是死守着我这一套，
嗯，
对吧？
对对对，
我实在干不了的，我就收购也行，
嗯
啊，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我就关了。那个，反正虽然缺少创新，但是至少没有做这种，就是特别二逼、特别自大的行为，
嗯，
就是我就牛逼，安卓不行，安卓其他手机厂商都不是个儿。
嗯，
一旦有了这个想法，
嗯，
一旦我们，我操，这是你看，摩托拉都被我们收购了，多牛逼啊！
嗯，
一旦到这儿，就真的，
非得这么死踩联想了。
对，这确实是。
嗯，行了，那个聊了这么多关于黑莓的回忆，我们也，差不多了啊，
嗯，
反正今后的日子没有黑莓，我们还是要继续过啊。
对对对，
也希望大家能，像没空听的粉丝那样把，黑莓手机留在一个记忆中啊，
嗯，
然后时常回想起来自己有多么的傻逼。
很多，我相信很多这个有一点年纪村口的听众都是有过使用黑莓这个时代。
嗯，
更多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一种记忆吧。
啊，
嗯，那个时候自己也小众过。
嗯
嗯。
自己也特立独行过，
也年轻过，
自己也年轻过，
嗯，
啊，所以那个时代相比手机来讲是那个心态，
哎，
对很多黑莓的粉丝特别的重要，
哎，
啊，我觉得就是就像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依然非常执着，
嗯，
黑莓，
啊，
还黑莓了现在，
嗯，他不只用黑莓了，
啊，
黑莓甚至不是
主力机了，
是主力机，
就是一个情怀嘛，
对，就是一个情怀，
啊，
就是一个情怀，嗯，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些情怀对他们来讲是那个时期的一个记忆，
嗯，啊，就像某些时段的一个电影啊一首歌一样啊，反正黑莓要走我们也不拦着，但是也是
拦着也留不住啊，拦也拦不住，
反正希望他能够伴随过某些人的一段青春，然后能永远的活在那个记忆中吧。
嗯，
好吧，
好，
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啊，然后从那个各大发布的排班来看啊，下礼拜开始就要多了啊，
我们就要开始聊小米10和三星 S20 了，
哎，对，下礼拜我们两款新的机型在等着我们啊，
嗯，
我们下礼拜好好聊一聊最新的科技产品，
嗯，
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 JD，
嗯，
感谢老王啊，
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拜。